那个时代教会有很多的异端兴起，所以那个时期的使徒书信很大一部分是在驳斥异端。约翰在这本书信里面主要对付的异端思想有一种倾向，就是贬低身体还有物质，强调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灵与精神的东西，所以是一种所谓万物皆恶灵至善的思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在一开始宣告了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啊，然后就宣告了道成了肉身。而在约翰晚年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强调信徒物质还有肉身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重要性。在这本书信里面，约翰自己告诉我们他这么做有三个目的。一章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喜乐充足，或者是充满喜乐。二章一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约翰用了三次这样子的表达，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为了要如何如何。而这三节经文贯穿整卷书信，成为这卷书信的思路跟文脉的一条很重要的连贯线。我们稍后会回来讨论这三节经文如何构成约翰一书的思路。我们先逐句查考今天的经文。一章一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一节前半句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的浓缩。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道，太初与神同在。凡被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约翰一书的经文后半句，则是呈现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内容，可能我们更加熟悉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而约翰一书在这里特别用感官经验来描述成了肉身的圣子，他提到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用这样一句话来驳斥当时那种万物皆恶灵至善的异端，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成型，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上渐渐成型的时候，会产生所谓幻影论的异端，还有会结合一种异教的思想也进到基督教里面来，成为异端，叫做诺斯里主义。我们现在不是在上历史神学的课，所以我们不需要深究这些名词。不过我们会发现，教会历史后来出现的很多异端，在使徒时代已经有它的前身了，而且在我们现在的时代，这些异端思想仍然都挥之不去，继续的在搅扰今天的教会。那我们刚才讲的幻影说是怎样一个异端呢？讲的简单一点，所谓幻影说就是指耶稣在地上的身体不是真实的物质的身体，因为物质都是败坏的，都是低下的，所以幻影说认为耶稣在地上只有一个幻影而已，没有真实的身体。圣子从来没有成为跟我们一样真实的人，被造的人，他从来就没有受造的物质的身体，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在地上的那个幻影走路没有脚印，所以基督在地上是一尘不染的。那这种异端的思维是出自非常典型的古希腊的二元论，也就是把一切物质的会改变的事物，我们中国人所谓形而下的事物，都看为低下的，没有价值的，同时又高举一切所谓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属灵层面的东西。如果用约翰的术语来表达，就是高举道的同时去贬低肉身。在我们华夏文化里面，有一些思想也有二元论的倾向， 易经有云：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在儒家思想里面，比较不会认为行而下的就是不好的，可是在道家思想里面，就会把行而上的事物看成有价值的，行而下的事物看成小人去追求的东西。所以庄子讲的那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于玉，那个君子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高有道德高尚的这种有气节的人，他讲的是那种会追寻形而上的大道的人，这是君子。他追求形而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君子跟君子在一起，他们交往淡如水。小人跟小人聚在，小人也不是卑鄙的坏人，他们只是没有那种远见的人，是市井之人。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吃什么喝什么，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吃饭，我们吃什么东西。我们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世人面前活出来的样式就是庄子笔下的小人。所以他跟法利赛人文士有一段对峙，他说施洗约翰来不吃也不喝，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之徒。可见主耶稣喝酒吃肉的那个样式是庄子非常瞧不起的一种样式。宋代的文人瞧不起所谓形似的艺术，他们追求形而上的意境。苏轼有一首诗有一首词写到：绘画以形似，见女儿同龄。这是小孩子画得好，他也可以画得形似，所以画要追求那个神似那个意境。而佛教在中土广传以后，更用臭皮囊这种观念加深了中国文化对物质身体的轻视。可是我们看见约翰在这里，他在约翰福音宣告道成了肉身，柏拉图的那种世界观所轻看的肉身，佛教所轻看的臭皮囊，永远的成为圣子在人性上不可或缺的本质。所以基督教非常强调人受造身体的尊贵，基督教从来不轻看身体，不轻看物质，不轻看形而下的世界。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所造的世界。而约翰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就使我们不敢轻看肉身。约翰所给我们呈现的圣经的世界观，强调道在肉身中的显现，而真正体悟这种信仰的基督徒，会在地上日常生活当中过属天的生活。他同时不入世，不属世，可是他又懂得入世。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会在生活周遭的事物当中发现上帝所谓荣耀的点点滴滴 drops of glory。 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有一幅画叫做倒牛奶的女仆，描绘甜美的牛奶还有桌上香喷喷的面包怎么样体现上帝属天的恩典还有荣美。上帝的国度是在日用的饮食当中体现出来的。一个追求上帝国度而不在乎日用饮食的基督徒，就没有道成肉身的样式。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基督的人性，我们才能做有人性的基督徒。而当我们为了强调基督的神性就妥协基督人性的时候，当我们带着那种二元论的思想来看道与肉身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很容易成为肉身成道而丧失人性的基督徒。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不要基督而成神。所以约翰一书开宗明义宣告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两节经文反复出现一个关键字，就是生命。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论到太初就有的道，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用到了生命一词，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六章耶稣反复宣告自己是生命的粮，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生命一词在华人教会里面常常被误用，它当然不是中国 古代的传统的词汇，可是在中国近代文化里面，不是只有基督徒会讲生命。生命可能有一种儒家的形态，是那种所谓心灵致知，以求内圣而外王的形态。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懂得怎么做人。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有一个有一个艺人叫做蔡康永，他以前跟这个跟小 S 主持一个节目叫做《康熙来了》。蔡康永很聪明，他很懂得怎么说话啊，他是一位同性恋者，不过我们这个同性恋跟他会不会说话没有关系。他很懂得说话之道，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蔡康永的说话之道》。那时候我开始慕会，我想学会说话之道，有这个 common sense 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买了他那本书来看。就我看到他那本书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一个大学教授在殿堂上面侃侃而谈，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不一定有生命。可是一位老农，他讲不出什么道理，凭着他一生的历练，简单的一句话都可以有很沉重的生命含量。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观点里面，生命跟道理或者是真理是可以切割开来的，而我们文化处境里面所讲的那种生命是一种很奥秘的形态，不是一种 way of living。 我们要把生命翻译成英文几乎是不可能。你去想想看，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生命，英文怎么讲？ Oh, this person has a lot of life. Does it make sense? 所以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如果看到一个人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喜欢坚持自己的信念跟人家争辩，我们就说他没生命。但这个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人，就是使徒保罗形容自己的用语。所以约翰笔下的生命不是中国文化的那种观念。约翰所讲的生命有很多层面的意思，而它也包括了身体的生命。很多人会以为他所讲的生命只是一种奥秘的形态，不是的。约翰记载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里指的是什么复活？灵魂上天堂的灵魂复活吗？不，我信身体复活。主耶稣说自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说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了。在这里活着的生命相反的是什么？吃了玛纳仍旧身体死亡的那些犹太人的祖宗。所以约翰笔下的生命不光是灵魂不朽，他指的也是受造身体复活的那种生命。而神是生命的源头，认识神、与神相交、与神联合的人才能够拥有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把自己比作葡萄树，把我们比作枝子。葡萄树就是生命的源头，枝子的生命养分都源于葡萄树。当枝子被摘下来的时候，它还能有几天的时间看起来像是活着的，叶子是绿色的，细胞是活着的，可是实际上它已经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它是必死的，必定枯萎的。人离开神的景况也是这个样子，人的生命如果要永远延续，就必须连于葡萄树，就必须与圣子基督恢复关系，或在基督里与神恢复相交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耶稣在受难以前的祷告里面对父神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远的生命，永生。所以在这里原文的认识，它是指一种亲密的相通的关系，对真理的切身的认识以及委身。在基督里认识神就是生命的定义，在基督里认识神，我们的灵魂与身体才能够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获得永生。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约翰一书 一章一到二节提到生命的时候，说基督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这位道上帝乃是成为使徒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人，肉身当中真真实实的物质的人。他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听得见、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不是玄奥的灵魂不朽。约翰要驳斥幻影说的异端的前身的这种二元论的思想。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借着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是我们与神相交的媒介。我们刚才讲过，与神相交就是约翰所赋予生命的基本定义。与神相交的人才能在神所赐的灵魂跟身体当中永远活着。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教会乃是传递生命的媒介。神学上我们把教会叫做 means of grace， 恩典的媒介。但是我们不要搞错，这不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概念。华人教会很喜欢讲生命影响生命，因为这很迎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可是在基督教神学史上，这种思想是从19世纪的新派神学来的。新派神学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也就不相信人的理性能够去认识关乎神的真理，所以认为道成肉身、基督的死与复活都是超乎人类纯粹理性可以去认知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讲真理影响生命，只好说基督教是生命影响生命。他没有办法讲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真理，他没有办法讲基督是道，所以他只好讲基督是什么，是一个强大的生命，影响到了使徒，让使徒建立了地上的教会，而基督的灵一代一代的生命影响生命，把生命传递给我们。这个前提是基督不是真理，基督不是上帝的道，真理是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的。可是约翰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后面这句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是在讲生命的传递。生命怎么传递呢？怎么借由教会的圣徒相通来传递呢？是用我的生命来影响你的生命吗？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与神相交才能得着生命。而与神相交是什么？就是认识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明白神的真理，认识神的真理。因为基督就是真理，真理跟生命是不可以切割的。所以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是真理的传递。生命的传递是建立在真理的传递上面。约翰在这里讲的真理影响生命，不是生命影响生命。主耶稣说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指人通向神那里去，与人与神的相通。神就是真理，人到神那里去就是认识真理。人怎么认识真理？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认识他就是认识真理，认识神，而这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再讲一次，约翰在这里提出的是真理影响生命，不是生命影响生命。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翰用道成肉身的真理来驳斥那种二元论的异端，有一个目的是要叫信徒喜乐充足。基督徒的喜乐从哪里来？而这又跟刚才讲的那种二元论的异端，还有刚才说的那些内容，真理与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这里又需要回到约翰福音，在第十五章耶稣用葡萄树来解释与基督联合的真理以后，在十一节就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书一章四节的喜乐充足，似乎在修辞上非常刻意的在呼应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十五章虽然没有直接用到生命一词，可是葡萄树的比喻里面生与死的对比非常明显。 四到五节讲到结果子，这是生命；第六节讲到枯干，这是死亡。耶稣是要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是要借由自己的死与复活，来胜过辖制我们的罪与死亡，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着复活的生命。而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喜乐的缘由。所以到了十六章，耶稣说到自己的死与复活的时候，就对在二十节对门徒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二十二节说到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所以约翰一书所讲的充满喜乐，就是耶稣死与复活的真理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原来在约翰写作的那个年代，教会里面流传一种异端，跟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面对的异端有相似之处，就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而约翰所面对的主要是一种类似幻影说的异端，他主张灵魂不朽，因为万物皆恶，灵至善，灵魂不朽，而身体只是臭皮囊，死了就算了。主耶稣没有身体，所以也没有真的死掉，也没有身体复活，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复活。听信这种谣言的人通常会有两种可能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变得消极，甚至沮丧，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因为没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就等着灵魂上天堂，对于今世是消极的，是避世的而不入世。第二种反应就像当年的哥林多教会那些不信身体的复活的人一样，他们变得属世，他们想既然身体不会复活，那就随意放纵身体的情欲好了，反正不需要为身体负责。这是古代希腊罗马人很流行的一种纵欲主义的思想，而它有哲学背景的。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而把不相信身体复活的哲学思想落实在生活当中。考古学家在古罗马的大澡堂的墙壁上面发现一个标语，这标语说，澡堂、性交、醉酒使得身体败坏，但是澡堂、性交、酗酒使得生命有了活着的价值。幻影论的祖先在使徒时代就把这种希腊罗马对生命的错误定义带到教会里面，以为生命只是灵魂不朽，结果就害得教会里面的人，不明白真理的那些人，丧失了在基督里身体复活的喜乐。于是有一些人就把快乐建立在今生肉体的情欲上面。我们稍早提到约翰一书有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章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充足。第二句话是二章一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两句话的连贯了。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满有盼望喜乐的人，明白基督耶稣死与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喜乐的人，他不会借由犯罪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主耶稣，我们不是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来思想主耶稣会怎么做，而是每时每刻都思想主耶稣为我做了什么。各位，基督徒生命的重点不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而是 What Jesus did for me? 当你思想主耶稣死而复活所为你成就的生命的时候，你在生命里面是有满足有喜乐的，你不会借由放纵情欲来满足自己得到快乐。所以基督徒成圣的重点在于真理影响生命，不是生命影响生命，不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而是 What Jesus did for me。基督徒信仰不是道德主义，基督徒的信仰是关乎恩典与信心。因为道德主义到最后一定变得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与女娼，可是恩典与信心的生命能够带来真正道德上的圣洁。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可能要直接跳到二章一节。这里是再次出现那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我们刚才提到过，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大胆来到主耶稣面前，大胆的以他救恩为乐，才能够叫我们不犯罪。这是基督徒成圣的过程里面非常奇妙的地方。然后我们最后用二章二节来总结今天的分享。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要如何思想基督，思想基督的什么？我们刚才讲过了，不是思想 What would Jesus do? 而是思想基督作为挽回祭，思想 What Jesus did for me 的这个真理。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里讲的挽回祭一词，原文是指平息愤怒，挽回祭这个用语因此就预设了上帝公义的愤怒与刑罚。基督救赎之功的核心在于替我们受上帝的刑罚，免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与刑罚，满足上帝的公义。今天很多教会很喜欢讲神的爱，但经常忘记神的爱是圣洁的爱，也因此很多教会不喜欢讲神刑罚罪人。有一些教会会讲说我们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会撒谎，我们会骗人，我们会诈欺，那都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完美，不是因为我们 是邪恶的，不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只是不完美，而上帝看到我们的不完美很同情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很同情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受害者。所以英语世界有一些神学家主张把挽回祭这个词汇的意思改掉，翻译成除罪祭 expiation， 好像基督救赎的功效单单是除去我们的罪，好像我们只是罪的受害者。有人会说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这句话当然也可以有正确的解释，可是通常讲这句话的人会预设说上帝不会刑罚罪人。各位，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设立了基督做挽回祭，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他受的什么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神刑罚的，各位，不是罪这个东西，而是罪人，犯罪的人，带有原罪的人。而我们这些罪人唯一免去上帝刑罚的可能，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经文，他把这称为奇妙的交易 Wondrous Exchange。 我的恩师巴克博士 Packer 在他那部经典之作《认识神》当中告诉我们，挽回祭就是福音的核心， The heart of the gospel。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基督替我们受刑罚，好平息神对我们的愤怒。而巴克提出四点关于挽回祭的圣经真理至关重要。我们如果要像约翰在这里教训的行在光明中，我们如果要成为圣洁，我们就必须不断思想挽回祭的意义，而不是单单思想 What would Jesus do。 当然 What would Jesus do 很好，效法基督很好，但这不是基督徒成圣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来看看约翰怎样讲述挽回祭。二章一到二节，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人犯罪，在我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做挽回祭不单是一次献上而有效，基督现在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既一次做了挽回祭，他现在就一直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中保，使得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支取赦罪的恩典。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愤怒跟刑罚，他应当让我们不敢再犯罪，也不愿意再犯罪。十字架的恩典应该让我们明白罪的可恨与丑陋，但我们仍旧会犯罪。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在我们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我们大胆地面对自己的罪，然后大胆地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基督中保面前。最后，我的恩师巴克在《认识神》里面指出，约翰告诉我们，挽回祭向我们启示了神的爱。这种爱是公义、圣洁、祭邪的爱，但也是坚定不移的爱。如果上帝是个烂好人，他不会刑罚罪恶，那他的爱就是廉价的爱。可是挽回祭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是无价的。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成圣乃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爱就是挽回祭向我们显明的爱。所以我们用约翰一书四章八到十节作为今天的总结。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愿我们每一天在这样子的爱中认识神，与神相交，行在光明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你将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启示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生命原本是我们找不到的，这个真理是我们凭着自己找不到的，可是你亲自来找我们。主，愿我们在他这样子道成肉身的生命当中能够满有喜乐，能够在他里面得着满足，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他之外去寻求其他的事情来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主，愿这样子满足的喜乐也激励我们，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天行在光明里面，每天做讨你喜悦的儿女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也以这样子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诚实的在真理里面面对自己的罪，并且来到你的面前认罪，一次又一次的得赦免，正如你已经一次赦免我们的罪，而永远赦免我们的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